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按照圣经谈恋爱，按照圣经谈恋爱。我们前面稍微说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里面看看圣经对着这个问题有什么样的例子，有什么样的榜样，有什么样的教训。那在圣经中第一对的婚姻就是亚当与夏娃的婚姻，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看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神要为他预备创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关于婚姻的事，关于谈恋爱的事，我们必须记住，恋爱的目的是为着婚姻，不是为着喜乐，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是为着让神在我们这个人生命中的计划可以成全。所以在谈恋爱的过程里面，神必须是在其中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并且需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显明出来。那人独居不好，这一句话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清楚不清楚有多重要，因为那人是指着亚当。神的话说亚当独居不好，亚当是一个男人，男人独居不好，每一个男人都需要有一个女人来帮助他，这是很多男人心里面不服气的一件事，因为骄傲的男人总觉得是女人需要他。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女人不需要男人，是男人需要女人。所以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女人独居不好，圣经只说男人独居不好。因为神知道他所造的男人在个性上，在品格上需要有一个女人来帮助他，来成全他，所以神才设立婚姻。神为这个男人造了一个女人，是神精心的设计。女人不是二等公民。我常常问年轻人，你们在学校里面，你们的老师会叫比较笨的学生去帮助比较聪明的学生吗？还是会叫比较聪明的学生去帮助比较笨的学生呢？这些年轻人想一想都会笑。圣经的启示，女人是神创造的最高峰，所以神给女人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是帮助一个很难被帮助的男人。所以每一个弟兄都需要谦卑的在神面前寻求，我应该怎么样能够找到你为我所造的那一个女人，因为只有那一个女人可以帮助是神把那个女人 带到男人的面前。我们的生命中，在神奇妙的安排里面，当神有机会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常常劝弟兄们，我说第一要搞清楚，这个女孩子是神带到你面前的呢，还是你自己去随便找来的呢？这个中间差别很大。因为你如果读创世纪，你就很清楚的知道，当神告诉亚当他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亚当从头到尾把所有的动物看完一遍以后，只是没有遇见他的配偶。换一句话说，亚当选来选去没有选上。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谈恋爱的事情上，那就是你自己要去找，你自己要去追，你自己要去想办法，不管你找到的是老虎还是河马，简单的说都是野兽。只有神带给你的才是那个女人，才是夏娃。所以做弟兄的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求主给你一个敏锐的心，你能够看得见认得出哪一个姐妹是神所为你预备带到你面前的。亚当真的能够看得见夏娃，神必须在亚当的身上做一点事情，那就是为什么在创世纪的里面，神就让亚当沉睡。希望弟兄姊妹明白，圣经里面讲到睡觉，对基督徒而言就是死亡，因为基督徒的死就是睡觉。神必须让死的功课在亚当的身上发动，神才有可能为亚当造一个能够真正帮助他的夏娃。这是为什么十字架的功课在弟兄们的身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每一个男人都应该在神的面前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把自己心目中的想法放在基督的脚前，要愿意对主说，主，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你的慈爱，你的恩典都是我不能够测度的。我们如果不肯把自己的意思放下来，我们只会在祷告中求上帝帮帮忙。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有机会让神把一个真正他所喜悦的姐妹带到你生命中。在亚当跟夏娃相处的过程中间，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当神造了夏娃以后，圣经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我们可以在字里行间中很清楚的认得，神在夏娃的身上一定有许多的教导跟托付，把夏娃预备好了 才带到亚当的面前。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后面第四三章以后，我们知道夏娃很清楚的知道园中什么果子可以吃，什么果子不能吃。那就说明了神在造了夏娃以后，当夏娃睁开他的眼睛，当他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眼中第一个所看见的是他的神，不是亚当。每一个做姐妹的今天必须在主的面前学习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那就是让你的生命中你能够全然的爱主。你的眼中应该只有主耶稣。如果一个做姐妹的你的眼中一直在想就是你的丈夫，你就把你的丈夫当作你的偶像。那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以别的代替耶和华，那人的愁苦是必定加增的。所以在亚当跟夏娃的交往之前，你会很清楚地看到神是他们生命的中心，你会很清楚地看到他们需要在凡事上学会以神为他们生命里面最宝贵的，他们必须学会爱神，学会顺服神。只有这样子的人，你才有可能让你的恋爱生活是合乎圣经的原则。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问我说，为什么谈恋爱也要按照圣经啊？我告诉他，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无论我们做什么事，都是在荣耀神，都是在见证神。而且不要忘记，早晚有一天，你不但会结婚，你不但会有你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你的孩子会长大。当你的孩子要谈恋爱的时候，你怎么教导他？你怎么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如果你自己谈恋爱的经验都跟圣经的原则无关，你还能够有一个好的教导给你的孩子吗？你难道不希望你的孩子他们的恋爱婚姻是讨神喜悦的吗？所以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当然在圣经里面以撒跟利百加他们在结婚之前也有一点点的互动，不过这个互动非常少。那这两个人之所以可以结婚，我们去看的话，是双方的父母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里我必须告诉弟兄姊妹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双方的父母在我们年轻人的生命中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所以他们在婚姻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是应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有一点你需要很谨慎的，那就是你的父母他跟神的关系如何，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带领你呢，还是他有其他的想法呢？那这个你必须在主面前有一些思考，有一些等候。那在这个里面还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会看到利百加他很清楚的知道，虽然他连以撒见都没见过，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带领，所以他就欢欢喜喜的顺服。一个婚姻，一个年轻人，你在婚姻的在谈恋爱的过程中， 记住最重要的还不是你们在谈恋爱中间多么的感觉有多好，哎呀，觉得多么的甜蜜，最重要的是你清不清楚这是神给你的带领。你看以撒，他虽然没有亲自去看利百加，但是以撒他一直在祷告中预备自己，也一直在祷告中等候，所以神就因着他的祷告让利百加愿意，神也因着他的祷告让他一看到利百加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这就让我们看见年轻的朋友们要谈恋爱之前，不只是你要对着主的心态是对，你在主面前谦卑顺服的那个灵，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祷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很多人跟我说祷告没有用，让我告诉你没有比祷告更有用的方法，能够让你的恋爱生活以及你将来的婚姻生活讨神喜悦。在圣经中在婚前互动记载的最多的恐怕是波阿斯与路德他们中间的关系。波阿斯与路德的故事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人虽然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不同，但是这两个人最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爱神，他们敬畏神。波阿斯跟路德他们可以在交往的过程里面讨神喜悦，以至于最后他们的婚姻蒙神祝福。你可以发现他们非常的敏锐于圣灵的带领。有人说啊，这个是碰巧的，好像圣经里面说恰巧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中。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恰巧的事，每一件事都是神主宰的权柄在那里安排的。一个人能够自己跟神的关系好，就让你能够认出别人跟主关系如何。波阿斯之所以会看见路德里面的美丽，我顺便插一句，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路德记，你会知道全本的路德记没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路德长得很漂亮。波阿斯之所以看上路德，是他有属灵的眼光看见这个人里面的美丽。路德之所以会看上波阿斯，也是他从波阿斯对待他仆人里面的那些像基督的品格。我跟年轻人常常说一句话，我说用什么样的饵就能够钓什么样的鱼。如果你的饵是用来钓那个泥鳅的，你不可能钓到一条大鲨鱼。这话怎么说呢？你自己在主面前是什么样的光景，你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所以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我们对神的委身，我们自己爱主追求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波阿斯跟路德的交往中间， 就是当他们真的彼此委身以后，他们却不逾矩，他们懂得尊重神的时间，尊重神的权柄。那这是这个时代中非常难学的一个重要的功课。不只是有这些例子，我们要记住神带每一个人带领的方式都不一样。基督徒的生命中没有公式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我们独特的经历，没有两片的雪花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看别人怎么做，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找到属灵的原则。那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在哥林多后书5:9-10，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的原则是什么？那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要讨主的喜悦，不是讨自己的喜悦。罗马书12:9说，爱人不可虚假，这非常重要。许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非常的虚假，装得可温柔了，结婚以后就露出本来的面貌。罗马书13:10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间，要常常问自己一句话，我这样做会不会伤害对方。13:14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也是圣经对着谈恋爱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常常看到年轻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很努力的想要安排一些很隐秘的环境，只有两个人，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个结果是你们在约会的中间对彼此根本没有更多的认识，只有对彼此的身体有多一点的认识而已，那是神所不喜悦的。罗马书14:8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你谈恋爱，你要问问自己，我是为谁来谈恋爱？为我自己呢，还是为着神的荣耀？罗马书15:1，不求自己的喜悦，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谈恋爱的时候要想一想，我是要让自己开心呢，我还是要让对方开心？第2，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乐，使他得益处。下面一句最重要，建立德行。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是让对方品格更高尚呢，还是让对方变得更卑贱呢？这是圣经对着我们的要求。帖撒罗尼迦前书4:3，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说你不知道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 好，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